有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大家好，我是姚谦，很高兴在良院讲台跟大家来分享主的信息。这一段时间，我都晓得在我们很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同工教牧弟兄姐妹都面对很多的难处困难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有信心。但是人就是人，我们很多时候在灵命啊，在心智上有软弱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应对呢？这个就是我在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个的诗篇诗篇第74篇是一个也算是有名的诗篇，这个称作是亚萨的这个诗歌。那么亚萨诗篇77篇，它那个小标题就是说亚萨的诗。那么亚萨是谁呢？他这个诗篇对我们今天来面对困境的时候呢，有什么提点，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我跟大家要先来谈谈的。那么圣经里面呢，有称作亚萨的有三个人呢，一个是大卫的时期做管理歌唱事工的这个是历代志上25章1-2节呢我们找到的。另外两个称作亚萨的人呢，是做官的，一个在西西家王做史官的约押的父亲，这个是列王记下18章18节记载的。还有一个呢是波斯王外邦王了，他任命管理田园的官也称作亚萨，这个是尼西米记的2章8节我们不晓得这个亚萨到底是那个时期的神的仆人不管是他是管理歌唱事工的亚萨也好，做史官的官员也好。但是这个诗篇呢，77篇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亚萨呢，他一定是面对一些很大的难处可能是国家开始呢在外邦的统治底下呢他不可以好像以前一样了，常常去圣殿里了，来敬拜神了，来服侍主了。那么我觉得跟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多的难处，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心情也有相关。诗篇77篇呢，一共有20节的经文，经文也太长，我选读出来呢，跟大家来谈一个题目，就是当我们忧闷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呢？那77篇第2节，哪里记载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诗人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第6、7、8、9节这样说，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只是来省察，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我们跳到13、14节，哇，诗人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 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哇，我们再跳到16节了。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最后两节了，19、20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我选读差不多有一半的经文，这个诗篇也大概表达出诗人呢，在他很明显在一个忧闷的状况里面，他对神的心到底如何。其实我们呢，用现代的说话，忧闷啊，灰心啊，我们面对环境很困难的时候，我们感觉得很软弱等等呢，某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哎，我们是处在一种呢属灵的灵性的低潮的光景中。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信主以来呢，有没有面对一些状况，哎呀，你觉得自己呢好像处在一个低谷里面走不出来。那么我念这个诗篇77篇的时候呢，我就发觉亚撒这个诗人呢，音乐长啊，或者说他在一个不是那么从心如意的情况里面呢，他还是信靠主。有时候我们也要这样的来理解很多弟兄姐妹的那种的软弱。你不要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你要起来，你要快快的来复兴起来。有时候就是真的很艰难，你就让这个肢体暂时落在这种状况里呢？为什么不行呢？人不是机器，不是你劝勉他，他就立刻可以起来。那么亚撒呢，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第二节，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但是他也说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很明显呢，他面对他自己称作是患难的日子，很明显他也晓得他的心不肯受安慰。但是我感受到鼓励的就是，虽然他落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极低沉的一个光景，他的心还是在那里呢想念神，他没有放弃不仰望神哦。我觉得真正的属灵人，他就是不是一直的来说，哎呀，我很有信心，我很有信心，我不会灰心的。真正的属灵人就是他可以面对困境，在患难的日子里面呢，他还不会放弃，不会在哪里呢不仰望神，这个才是真正刚强的人。诗篇77篇第一到第三节就让我看到这个图画，他是在夜间还是在哪里歌唱我。他第三节他说我想念神呢就烦躁不安，我呢那个悲伤让我的心好像发昏一样。但是他在这里呢，他还是对他自己的心灵来说话。以前我不晓得欣赏诗篇的，比方我们念到这个有名的诗篇103篇呢，诗人说，哎呀，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我的心在我里面要歌颂神。哎，我也不太欣赏，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呢是诗人呢很特别的说话，他懂得对他的心说话。祷告就是祷告啦，祷告就是对神说话嘛。但是当你跟我们在人的软弱里面懂得对向着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自己内心说话呢，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呢，他在患难之日在夜间里面呢 他还是可以对自己的心里来说话。一个不放弃神的人，不管你呢多忧闷，但是他还是在哪里呢？来敬拜神啊！这个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不要说忧闷的时候呢，我呢那个时候才可以起来呢。哎，你懂得对心说话呢，就让你不放弃，继续来仰望神。那么，如果我们念这个诗篇呢，忧闷的时候，诗人做什么呢？他在那里回顾历史哦，第四到第六节呢，他说：“虽然我呢。”目前呢很烦乱很烦躁，但是第五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世人懂得来回顾过去，过去就是历史了，他来回忆主在从前曾经有的作为，这个回顾你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种的作用的。有一些人呢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尝试过，我也尝试过。当我很觉得没有很大的光彩，很忧闷的时候呢，我对自己怀疑，或者说我对心境发生的事情呢，觉得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拿以前呢我服侍经过的日子曾经拍下的照片呢我拿来看看。我有些人说哎呀我太遥远了，但是我不晓得我孩子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怎么回事，他就特别拿以前的照片，可能很陈旧了，很遥远的年代了，但是就是在他忧闷的时间呢，他特别拿来多看啊，以前那个人那个我是这样个样子的。哇，十年前二十年前教会我们的活动，我们在外面来游玩啊，去旅行啊，跟我的弟兄姐妹拍照，哎，那个是我啊。发觉这种呢回顾以前的，透过图片啊照片呢来再想想以前发生的事情呢，也有一种的鼓励的作用的哦。所以诗人呢这里呢他说我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也有这种的怎么说呢，他重新再一次看到主在他身上的作为哦。所以我们说回顾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呢非常重要的方式。你跟我忧闷的时候，没有出路的时候，要想想神的作为，要想想神曾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过的事情。虽然你说现在黑暗一片，前途不晓得怎么回事，但是不要忘记神曾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群体里面曾经他的大的作为。这个呢我觉得呢也是诗篇七十七篇提供给你跟我呢，我们可以尝试来追溯神曾经有的作为。我念到这个诗篇差不多中段了，哇，第七节到第九节呢有三个难道啊，你有没有再来想想看看，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去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哇，神文学的用词也是非常优美啊！虽然我们不懂得原文呢，希伯来文呢，但是中文的翻译也不错啊。三遍难道，这个难道呢，是以问题的方式来发出来，但是诗人这样的问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确实的答案呢？其实他是面对一个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历史答案的问题，但是很真实的。主啊，你真的是永远丢弃我不再生呢？当然不是啦，当然不要这样问啦。难道主啊，你的慈爱永远清净吗？当然不是呢。哎，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就表示在患难里面、忧闷里面呢，世人 亚撒他不怕疑惑的，他不怕透露他的困难让人知道的，他不怕没有历史给他答案的这个状况的啊，这个就是某一方面你说真正的信心呢，是一个人他不怕发问，甚至我可以说哎，我们在哪里怀疑神行不行啊？当然可以的，你说有没有弄错啊，姚谦啊？圣经不是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还没有看见事情的确据嘛？圣经永远都是强调我们对神有信心嘛？对，我同意，也没有错误。但是诗人也好，很多先知在他幽梦里面面对神，哈巴谷先知站在哪里？主啊，我要面对你，我要等候你，你给我答案。先知也一样，他们不怕，他们就是真的在难处困境里呢，不怕把他们疑惑的心里话呢来对神说。我觉得这个才是很健康的信仰，这个才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呢，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呢，神透过很多圣徒，包括这里亚撒，包括先知，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来鼓励我们。音乐回来，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谈到幽默的时候怎么办。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我们再回到诗篇七十七篇，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我们做主的仆人也好，信徒也好，有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有低潮，有幽谷的时间，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说诗人诗篇七十七篇这个诗人亚撒他有几方面呢提点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就算是在夜间里面，好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的地方，哇，被关到牢里，他还是在夜间在哪里懂得歌唱。懂得歌唱就是我们懂得对我们的心灵来在主的面前来说话。有时候我们需要来回想神在人身上，在教会过去的历史上有的作为，这个好像我们说你有时候看看孩提时间的照片也有它的作用了，真的有一种的鼓励我们的作用哦。啊，原来我们已经经过这么多美好的日子，神还是公义的，神还是有他的应许的。我们也说哎，不要怕面对疑惑，面对问题，面对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就算你说那个答案都是很明显啊，神还是慈爱，但是现在你就是落在一种的不晓得出路在何方的这个状况里吧。那么往下来呢，诗篇七十七篇呢念下去呢，哇，我们也很惊讶，忽然间亚撒呢他好像发现有一个新的出路。因为他前面我们说哇，三次难道就表达他对神的疑惑很大，但是如果你念下去呢，第十节那里呢，忽然间有一个转换，他说我便说这个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哇，十二十三节十四节的更有名，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诗人在这里呢，第四方面呢，不但不怕面对他的问题，他在哪里呢？很正面，很 积极的来数算神的作为哦。啊，这个表示的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他说他是行奇事的上帝。神啊，你是行奇事的上帝。那么十三节呢，那里说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这里的翻译呢，和本是就是简单说神你的作为是洁净的，但是有另外一个翻译，另外的翻译本呢就是翻译说你的道，神啊，你的道在圣所中，有何神大如神呢？啊，我觉得这个另外的翻译也是非常好，配合世人说神啊，你是行奇事的上帝啊。如果翻译说啊，那个你的作为是洁净，就等同呢你的道，主啊，你的道路，你的圣言，你的真道在圣所中。我们很难解释世人为什么忽然间从一个好像很低潮的状况转换了，看见自己的软弱了，要提说神的所行的奇事作为了啊。如果这个十三节的翻译成立的话呢，另外的翻译是也是原文那个意思呢，哦，原来世人在他的暗境里呢，他好像再一次进到神的圣所里，看见神的道在你的 圣所中。其实这个也表示什么回事啊？表示你跟我有时候我们 灵性在一个低潮里面，真的来帮助我们有出路呢，还是在神的圣所，神的真道里面啊？神是行奇事的上帝，世人可能觉得面对他现实的那个难处很大很大，他也曾经做过追忆回想，但是结果呢，他突破他的难处在哪里？数算神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真的，我们属灵的经历每个人都不完全一样，我们是走不同的道路。有一些圣徒他一生呢好像很丰富，没有难处，我们为他感谢神啊。啊，但是你说哎呀我就不一样啦，我那个拒绝那么多，我呢面对的难处困难受苦，我不晓得有没有被主收监进到监牢中去啊。你说我也不怕，但是我们明显呢不同的圣徒在主的面前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面对同一会，他是行奇事的上帝，这个是共同的信仰嘛。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合一的团契的原因嘛。这个也是因着真理的缘故，我们可以共同来数算我们伟大的神他的作为嘛。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诗篇七十七篇从第十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都是我们的能力的源头啊。诗人说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哇，他也数算你曾用你的棒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哇，他数算到列祖那个信仰，数算到雅各约瑟的子孙。我们很多时候不断的聚会啊，很多的忙忙碌碌的聚会，但是有时候这么多聚会，有没有一些聚会是特别来数算神在你跟我教会里面曾经走过的路发生的事情，数算神在教会过去的作为呢？给我们鼓励的有时候不是目前那个状况，是神曾经在我们个别生命里面成就的作为也好，或者说你的教会已经二十年啦、三十年啦、四十年了，有没有不一定，但是只是在这个教会纪念的日子来数算啊，神在教会你的作为。要常常在我们的私下的祷告里，或者说我们在面对困境的处境里呢，我们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神有的作为。如果你说诗篇七十七篇有什么现实可以应用的那个作用呢，我觉得这个数算神的作为呢是一个非常有作用的一个建议啊。诗人在哪里呢来很惊讶神呢，他是一位行奇事的上帝。最后呢，哇，这个诗篇往下去好像我们听音乐剧一样，到最后哇，那个场面呢，哇，是他在哪里不但数算神的作为啊，他在哪里呢来赞美神大能，他在自然界在历史界里面的大能的作为哦。那如果你念十六节呢，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惶，深渊也都颤抖。哇，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念下去，十八节，他你的雷声，神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哇，最后两节呢，我觉得很深奥。你的道在海中，主啊，你的路在大水中。再来，主啊，你的脚中无人知道。那么他回到他的祖先了，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里的赞美呢当然我们刚刚说十三节那里呢，另外一个翻译说神的道在圣所中。这里呢十九节，主啊，你的道在海中。哇，主的道神言怎么可以在海中呢？海是一个怎么样的画面呢？哇，我觉得这个是提到神他的道真的很奇妙，在深海大海中，就是一方面神的道是在圣所中，就表达他是圣洁的，但是他的道在海中就是也是隐藏的。所以有人说哇，赞美神的大能呢，他一方面圣洁，哇，这个是我们举目观看，另外神也是隐藏的，他是高深的，他是奥秘，但是他也是在历史里面显现出来的伟大的神。所以一方面在自然界主的道在海中，哇，他提到摩西亚伦他的仆人的手曾经引导主的百姓，但是诗人说虽然如此，神的脚中无人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越的神，但是他曾引导他的百姓，盼望我们在灵命低谷的时候呢，幽闷的时候呢，我们懂得还是在哪里赞美神，神的大能。我们想念神，我们回顾历史，我们不破疑惑，我们在数算神的作为，我们赞美神的大能，盼望在教会面对困难的时间，这些古老的诗篇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神无愧。